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五十九节。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要变卖所有周济人，在天上就有用不尽的财宝。第二个重点是讲到仆人要警醒。第三个重点是讲到耶稣他说了一段人不太懂容易懂的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丢一把火在地上烧起来以后呢，地上就有些纷争。原谅我，我有些体会，有些体会还不那么的明确，所以我就把我有的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人骗。当一个人跟你讲说你要变卖所有的，你要看那个要你变卖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变卖，他没有变卖，那么你小心他是来骗你的。今天有很多人利用人对神的爱，要你变卖所有的，然后怎么呢？来周济人，周济什么人呢？周济他想周济的人，那么他又不卖变卖所有的，要你变卖所有的去周济他有周济的人，这个不 make sense 的，我们大家要小心。但是我今天讲的，其实要我们变卖所有的，有可能吗？今天哪一个人信耶稣的人，他是变卖所有的？但我发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有很多的人他真的信了耶稣跟随主以后他就变卖所有的。我只有一个领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耶稣要我们变卖所有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把一个东西卖掉了，那就不是你的，这就叫变卖。今天有很多人不太能体会主的心，一般人是利用主讲过的话来满足他的心。不，我的体会，耶稣讲说要变卖所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已经跟从我了，你已经相信我了，我也把我所有的给你了，我是最宝贝的，那么你就去变卖所有的一切来换得着我嘛。那么变卖一切以后怎么样呢？你既然是变卖一切为了得着这个珍珠，得着这位主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，你变卖了一切的财产以后，你这个财产怎么样呢？你这个财产已经不是你的了。在这个关键上非常重要，你不要真的把它卖掉了变成钱，不不不，你的东西已经不是你的了，这你已经是变卖你所有的了。那么下面的问题怎么样呢？下面的问题就是你那不是你的是谁的呢？不是你的是主的，主用重价买赎了我们。主说我们要去变卖所有的去换那个珍珠，换那个宝贝。现在的问题，我们的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时间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钱财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主的了。那么主的心意什么呢？我们神的心意是神爱世人，在我们周边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去帮助他，周济就是帮助他。今天我们很可怕的一种情况怎么呢？这个有点像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这样，主的你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，通通都是我的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还是活在一个以满足自己的一切为最优先的次序。不，耶稣在这边说的什么？耶稣在这边，我们要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之后，我们所有的顺位已经开始，我们的都是主的了，不是我的了。而那么既然是主的怎么样呢？主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就愿意把是主的东西托给我们管的，我们就忠心的做一个管家去管。今天我们常常是要耶稣来满足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东西还是我们的，我们想要满足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的，常常跟主去求。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思想跟耶稣在这边 跟门徒分享，教导门徒的是刚好是 upside down， 刚好是颠倒过来的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没有，我们要主赐给我们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主的，我们要怎么很珍惜的去用呢？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就是神乐意周济每一个他所爱的人，在他有需要的时候。那这个人包括什么呢？这个人包括我们。 OK， 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。那我要不要吃饭？要吃饭，你尽量去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一定顾念你嘛。但是反过来讲，你已经吃够了，你已经吃饱了，我们已经吃肥了，看到有些人没有的吃，我们怎么想呢？嗯，我可以吃一斤肉的，哎呀，那么另外一个人半斤肉都没有吃，根本连一两肉都没有吃，那我们怎么想呢？今天你看看多少人在追求自我生活里面永无止境的享受和满足，我们常常就会忘记，其实我们今天消耗了多少的东西，我们常常没有在我们必须的东西得着供应，我们心存感恩。我们常常在想要得着我们想要的东西得不着的时候，我们在抱怨。我们的主只要我们变卖我们有的了吗？我们没有的主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吗？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？我们没有的强迫主一定要给我们。你看我们整个信耶稣以后跟随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心怎么会在天上呢？我们的心怎么会在主那里呢？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那个财宝是主的嘛，财宝在主那里，我们的心也就在主那里嘛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不是，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的心在还没有得着的财宝的上面，所以我们的心就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得着东西的里面，一天到晚追求，一天到晚要。而这段圣经有一点点的影射的意思，就是说假如我们所要的财宝不是那存积在天上被主纪念的财宝的话，那么地上的财宝怎么呢？会锈，会有虫子来咬，是吧？有贼会来偷，有虫可以来住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地上的财富有一天会怎么样呢？会被那偷走。地上有一些的财物怎么样？有一天它会怎么样？慢慢的被虫蛀。就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。今天我们的心不在主的身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财宝我们没有变卖，我们也不觉得这个财宝是主的，所以我们的心不在主那里。当我们的财宝老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话，难怪我们生活里面只想到我们自己。求主怜悯。第二个这边讲到的是这个第二段讲到要立，要树上带灯，也要点着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预备工作的心情。宽衣解带休息了，灯也吹灭了，就已经睡觉了。那么什么叫做要立树上带灯也点着呢？那个意思就是预备着做工。那么他到底做什么呢？主人没有回来他做什么呢？他做的统统做好了，要预备的统统做好了，他是怎么样？他在那边等着。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等不来，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等，他非要做，非要做，做到最后怎么样？做到最后，那你还怎么样呢？时间到了是要等候的时候，这个仆人能够等候，主人出去参加婚宴，他在那边等候，不知道主人这个欢乐到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所以怎么样？这个主人困倦他也要等候，累他也要等候，就是有什么事他想做的也不行，一想到说主人万一什么时候回来叩门，我不去给他开门的话，我怎么对得起主人呢？那一种等候的心情你能够想象吗？什么也不能做，只是在那边等候。在我生命里面碰到很多等不来的人，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做，开一个门也谁家马上开，就是把门开坏了他也要开，那边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做仆人的今天 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服侍主，我们服侍主，到最后怎么呢？我们常常需要主来等我们，我们不在，不是在那边等候主，也不是按照主的意思在那边等候主。彼得听了这个话以后说，主啊，你这个话到底是对我们讲的，还是对别人讲，还是对众人讲？哎呀，耶稣在这个地方想到说，这个，我是对什么人讲的呢？我也不对你们讲，我也不是对人讲，对众人讲，我乃是对那个什么呢？我是对那有忠心，谁是有忠心、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的呢？耶稣说，我要讲的就是对那一些接受托付、忠心管家来讲的。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？今天你说在神家里面，我们说按时分粮，分什么粮呢？我们是指定别人去分粮，我们有没有粮分呢？在那边抢着，谁能够决定谁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讲道，谁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开班，谁我们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教导？这个不是按时分粮的人，那是安排分粮的人。这里没有讲到安排分粮的人呢。谁有忠心做管家，按时候分粮，那是他。你没有粮分，你不要去安排谁来分粮。你有粮分，你就忠忠心心、诚诚实实的去分粮就是了。今天你会发现，今天我们不愿意做仆人，我们都愿意做主人。做什么主人呢？安排人家这样做那样做。不，主人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仆人。既然我们是仆人，怎么样呢？神托付我管什么，我就做我这一份，你不要去管别的神的仆人要干嘛，不是吗？除非神给你的感动，让你知道那一个仆人神要他做什么，那么你跟他有点交通。今天都是站在政治地位上，站在宗教地位上，站在个性脾气的这个地位上，在你怎么呢指使别人。我们要不要忠心做仆人？哪怕今天没有事情做，我现在才有点这样的感受。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，退休不是闲着，真正从工作上面退下来，那是等着。等着什么呢？等着一个需要神感动我们的，等着有一天神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必须的我们要行动的，我们就能够马上的行动。所以我常常讲了，一个挑担，一个还在上班的人，他是没有自由的，他只能在上班以后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呢？才能够被神来使用。这个上班包括在教堂上班，包括在世界上社会上上班。因为你在 on duty 的时候，别的东西出来了，你能走开吗？你能走开你就不忠心嘛。但是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是从一个从职位上、从一个工作上退休的人，我就能够体会到我仍然是神的仆人。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样等在那个地方？什么时候主来了，什么时候主有心意写明了，什么时候主有什么托付了，还是可以马上可以怎么样呢？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行。这边怎么讲呢？那个警醒等着的人，这个腰上树上带灯也点着的人，他主人回来一叩门就给他开门了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这一个人是有福的。有什么福呢？很有意思的。我用简单的话来体会讲，就是说，一个有福的服侍主的人，是常常被主用生命来服侍的那个人。一个真正警醒服侍主的人，主用生命来服侍他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警醒服侍神的人，他服侍来服侍去，体贴神的心意，服侍神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是他的生命被主来服侍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他的生命越来越成长，他的生命越来越丰盛。什么叫做恶仆人呢？恶仆人是名义上是为主做，事实上是都是为着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脾气做，做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做到最后怎么样呢？ 没有被主服侍，所以他到最后他的生命受亏损。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都解释成忠心良善这个警醒的仆人。要从什么地方去观察成为指标呢？我们侍奉一段时间完了以后，假如我们的生命是成长的，我们对爱主的心是增加的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 close 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我们真是警醒忠心接受主的托付，在那个地方服侍主的人以后怎么样呢？也被我们的主来服侍，他用生命服侍警醒忠心服侍他的人。你看一个真正忠心服侍主人到一段岁月以后怎么样，他的生命跟那些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善良的仆人，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跟又恶又懒的仆人是不一样的。后面有什么呢？后面有些人，后面耶稣说了嘛，有些人怎么样，有些人以为主人会迟来，绝对不会来了。他那时候怎么样呢？他那时候不警醒等候主来，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？他在那边欺负别的同伴。他怎么不想到说，我刚好在欺负动手打别的同伴的时候，主人回来了怎么办？主人看到别的同伴脸上有个五个手指头印，问他说，哎呀孩子啊，你怎么了？他说某某人打我的。他不会想到这些，他在欺负别人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想到说，这他在欺负人的时候，主来了怎么办？这种人叫不警醒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在我的眼中，我有看到真正按主的心意、忠心良善、服侍警醒、服侍主的人，越侍奉生命越成熟，越侍奉生命越丰盛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也看见许许多多的人。怎么样呢？越侍奉越顽固，越侍奉越老我，越侍奉越受伤，越侍奉跟主的关系越侍奉越没有喜乐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服侍的不是主，他服侍的是自己，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主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曲解的人，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什么，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满口说是服侍主，最后却没有办法得着服侍主的仆人的有福。那个福没有，只是就像有很多不信耶稣人在社会上混，在公司里混，在黑道上混，在哪里混，混到最后什么，只有一点点自我满足的意思，到最后什么呢？到最后什么都不是，都过去了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三点，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不是太了解，要寻求解释也是不难。耶稣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主在地上要点一把火，这一把火是什么火呢？这一把火表面上看起来是动刀兵互相怎么样呢？互相对立相争的一把火。但事实上这把火是什么火呢？我再说，这是我的体会啊，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证据啊，你也去体会一下，好好读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一把火是什么？我称这把火叫做真正相信耶稣的考验之火。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所谓的基督化家庭的这个光景，那是什么呢？关于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事，耶稣丢下一把火，在家里面怎么呢？三个人跟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三个人看法是这样，两个人看法是这样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到底要按照什么心意，到底要按照什么来行呢？所以这把火是一个考验的火。同样的，你看父亲跟儿子，儿子跟父亲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怎么样，有一个考验来到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父 这个这把火来了，父亲的看法是这样，儿子的看法是这样，那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常常经历某一些考验的火吗？在我们心里面吗？你是要钱还是要良心？你是要逃主的喜悦，还要满足你自己的面子？这些东西又何尝不让我们心纠结？这些事情又何尝不让我们内心发生极大的相争跟冲突？主在这边讲说，既然这把火是我点的，这个考验是我兴起的，这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今天有很多的人相愿寻求表面的和睦，表面的什么，但是人必须要面对一种真真实实神人之间的选择，天地之间的选择。今天有多少人和稀泥老好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也没想一直讲，假如这把火真的是我点起来的，他也已经早起来了，这不也是我愿意的吗？隐藏的是没有不被显露的。你看今天多少人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好到最后怎么样，谁都觉得你不好，你觉得好只是表象。私下有多少人，这个人没有立场，私下多少人说这个人相怨，这个人这个一天要讨好人，是不是？求主怜悯我们。耶稣绝对不是鼓励相争，但是耶稣的意思说，真的从主他这边丢下一把考验的火，会发生这样选择上面的挣扎相争的时候，这也是必然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其实耶稣他自己就是那把火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引起了以色列人当中很多的相争，不是吗？今天有很多人说某某人很有争议性，对对对对对。假如这个争议性是真的因着神的话，这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今天有很多人追求没有争议，但是耶稣在这边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若这把火是我点起来已经着起来的话，不也是我愿意的吗？我们好去思想，今天在我们在生活里面妥协，生活里面做老好人，生活里面寻求表面的和睦和平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都给那恶者有机可乘，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。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，我不要讲说 guts， 我们有没有这样像耶稣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情况，现实反映出来相争了，但是耶稣也不回避的说，这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人生有许多必然的结果，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个地方跟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怎么说呢？你们会分辨天地的什么？会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今天有太多人就是从天地的情势、人情的前世、个人得失的情势、各方面的这个情况里面去研判，因为他很内行，在属人属地的里面他很内行。耶稣说，你们怎么不会分辨这时候呢？什么时候呢？分辨神的时候，神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分辨神的意思，神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该做，什么时候该停，真的我们很敏锐吗？或者我们很内行吗？还是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所有处理一切的事情都是看西边怎么样了，我们知道要下雨了，哦，南风刮来了，知道要燥热了，我们只是用属世的这一些的东西来衡量神的时候吗？难怪很多的事情我们只是满足了自己，不能满足神的心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